路易斯科尔上个月在他的网络旅游视频博客路易斯的乐趣中贴出他在北韩十日游的系列视频时，没想到会引起如此的公愤。科尔说他特意试图将视频的重点放在美好而积极的事情上。他的视频展示他在水上公园游玩、冲浪以及参观北韩各地的名胜，而没有强调北韩政府官员限制旅行团的行程路线，只能够接近经过当局认可的人和地点。科尔在关于此行的后续视频中说，他不是一名调查记者，他不太做政治评论，况且你可以在网上的其他地方去寻找这种资料。媒体认为科尔如果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北韩操纵的一个傀儡，而且他自己亦愿意被操控，帮助改善北韩的国家形象。这位旅游博主被指责称拿了平壤政府的钱制作宣传视频，他不得不提出反驳。另外一位视频博主菲利普·德佛兰科嘲笑科尔在视频站 YouTube 上描绘的北韩话，就好像如果你进入一个巨大的宅地，在相当的房间里面都发生着可怕的事，比如人就快饿死，譬如强奸谋杀，但是你的导游只是带你去感受室内恒温泳池和配有 Xbox 游戏机的房间。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菲尔·罗伯逊在本星期南韩媒体《韩国时报》发表文章，与科尔描绘的风景如画、人民友好相处的北韩相反。他曝光了在这个极权国家发生的有纪录的系统性暴行，在北韩媒体被严厉控制，个人权利亦受到严重的限制。罗伯逊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担忧是那个人在网络上有相当多的追随者，他的 YouTube 和推特账号拥有超过200万人关注，这样的一个人连篇累续的美化北韩，与外界所知的发生在那里的人权践踏情况完全不同。2014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建议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的罪名起诉北韩，这个建议是基于一份联合国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其中记录了北韩的政治反监狱系统以及对人权的广泛侵犯，包括强迫劳动、折磨、奴役、强奸和虐杀。这个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被搁置，因为一旦开始投票，北韩的同盟中国和俄罗斯很有可能会予以否决。科尔表达了歉意，他说自己不认可北韩的意识形态，还表示本来应该鼓励他的观众对这个国家的情况做自己的研究。他说他的假设是可能错的，他以为收睇了他的北韩博客的人已经对北韩有更全面的认知。这位英国博主还为自己的博客辩护，说他在视频中描绘北韩积极的一面是一种接触方式，是一种与这个被孤立的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方式。罗伯逊认为科尔不是建立桥梁，他只是被利用。罗伯逊说他想北韩政府从他这种去之前不提前了解情况的人那里获得过多的无批评的免费宣传。当人被他点出这一点的时候，他又表示出震惊和意外。科尔热情四射的旅游博客还对人，特别是美国游客在北韩被任意逮捕的风险轻描淡写。今年一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平壤被捕，原因是他在参团旅游时撕下酒店墙上的一张海报，他没几耐之后被判处15个月的苦役。平壤政府在过去曾经利用拘捕美国人的方式来争取华盛顿高层的到访，在过去10年中有至少14名美国公民在北韩被拘留。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旅游警告，告诫美国公民不要去北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